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收看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这个主题我们是依据平时导师所著作的法华经讲义这部书来为大家说明。上一集讲到文殊师利菩萨回答弥勒菩萨的请问，为大众说明佛陀放白毫相光照耀东方18000个佛世界的殊胜因缘，并说到在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阿僧祇劫之前，有一尊佛，佛号是日月灯明如来，时号具足。我们接续上集来说明诸佛的时号。无上士，士这个字在古时候是一个很崇高的名称，是超脱于一般人之上，那才能称为士。所以士在古时候是一个很高尚的名词。再者，士这个字比较偏在技术方面来说，譬如日本习武的人在以前被称为武士，真正的武士是人格非常高尚的人才有资格当武士，不是说会耍刀能杀人就叫做武士，他还必须兼有高尚的德操才能称为武士。所以士在意涵上是表示在某一些方面有很深入的了解，而且很有专业性，因此称无上士，表示说佛陀在各种法门中具有无量的方便善巧，没有人能超越于佛陀。同样的，你如果问到许多的世间法，佛陀自然会知道。有一次佛陀身体不舒服，他需要用某一种药，佛陀就跟阿难尊者说，你去跟某某长者要某某药材。阿难尊者去到那里拿到药材，就问长者说，请问这个药材怎么用？长者说，你不必问我，佛陀都知道。所以无上士表示三界世间诸法佛陀都知道。因此如果有人以为说我在想什么佛陀不一定知道，那他就是不懂，因为无上士这三个字已经说明了我们对佛陀是无法隐瞒的，每一个人在佛陀面前都是清清楚楚了了分明，没有一丝一毫遮隐可说。所以在佛面前你就像一个透明人一样，不但看透你的身，还看透你的心，全都知道。可能我们对自己还有许多不知道的，而佛都知道。所以有很多人遇到了一些状况，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因缘，佛陀都还要告诉他说，你过去是因为什么因缘，所以这一世如何如何，这就是无上士。接着是调御丈夫，调御就是调伏与驾驭的意思，譬如象师、马师就是能够调伏及驾驭大象、马匹的专家。对于众生要如何加以调伏及教导，是一切弘法者都应该要懂的方便善巧。弘法的人若是已经有所实证了，在度人的过程中将会渐渐产生各种方便善巧来调伏所应度的众生。而佛陀对于如何调伏众生当然有更多而且是具足的方便善巧，所以是具有调御智慧的人。因此不论是什么样的众生，诸佛都能够加以调伏，然后加以教导。即使是最恶劣的众生，必须留到未来世去教导的恶众生，应该让他们随着恶业去地狱受苦的，就让他们依着业力去地狱中广受种种痛苦。 未来回到人间时就容易教导了，因为已经被地狱果报及恶鬼畜生果报所调伏了。所以不论是什么样的友情，诸佛都能够调伏教导。丈夫呢，是说他不受要挟，心地不弯曲，直语而说，而且是不可屈辱的，这样才叫做丈夫。当然这个丈夫不是指当了一个女人的丈夫的男众们，夫妻之间还是应该要互相商量的。那么为什么诸佛能够调御众生而成为丈夫？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说，真正的丈夫其实是佛，因为没有人能摄服他。诸佛不论从世间法或者从出世间法乃至从世出世间法来说，都有无上智慧与无上福德，具有无比的大威德，当然是丈夫。为什么这样的丈夫可以成为调御者？能摄服别人不代表就能调御别人。而为什么佛能调御人？因为诸佛从来不会出言吝啬，总是用温言软语而说，所以不可能看见佛陀大声呵斥人。即使遇到了外道或及愚痴弟子，佛陀也只平淡地责备说：“汝愚痴人。”这不是用骂的口气说：“你这个愚痴人。”因为佛连习气种子都断尽了，怎么可能骂人？但就是会向对方提示说：“你的愚痴是很严重的。”因为有的人需要这样提示，否则不会警觉。所以佛陀讲话都不会疾言厉色，要用软语才能调御一切人以及诸天。那么也因为佛陀所说都是如实语，不曾妄语，才能调御他人。即使诸天天主来了，佛陀跟他的对谈都可以去求证，而且不能推翻，所以是如实语，乃至诸天天主都要遵循而不能违背。就如阿含经中记载的，说色界天的大梵天王，他来到佛陀面前，佛陀问他说：“大家都说你创造了世界和友情，说你是造物主，你有没有真的创造世界和友情呢？”他在佛陀面前不敢抵赖，因为知道佛陀通通了解他的底细，只好说：“我没有创造世界。”他说：“那是别人那么讲的，他们要赞叹我，所以我也没办法，我就平白得了个好名声，得了权力。”他自己在佛前已经承认了，让大众听到他亲口否认造物主的能力。他其实很喜欢大家称赞他是造物主，可是他为什么在佛陀面前不敢妄语而承认自己并非造物主？因为他知道佛陀说的都是实语，不是虚语。因为所说都是真实语，所以才能调御一切人、非人乃至诸天天主。佛陀有时候还用种种方便善巧说各种杂语，意思是说，如果从这个方面演说时众生听不进去，那就讲一些别的给他听，别的很多法都讲完了，回来再跟他讲同一个法，他就听进去了，这就是杂语。譬如讲世界悉檀也是杂语，讲了三界世间形成的种种事情，地狱世间、恶鬼世间、畜生世间、人间、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的各种世间，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这也是杂语。这跟一个人的解脱似乎没有关系，跟一个人是否成佛也似乎没有关系， 可是经由这一些法的说明，众生听了就知道说，原来三界种种世间都是生死流转的境界，最究竟的还是只有解脱和佛法。一切有情最后还是得要走这一条路，知道自己的所证原来都还是在三界生死境界中，终于愿意走上解脱道和佛菩提道了。这就是用杂语来让大众可以入道。有时为不同的人要讲不同的法，像孙陀罗难陀，佛陀告诉他，你只要断了贪就可以成阿罗汉。这样讲还不够，还得带他到处去看，天上看过了还下地狱去看。他吓出一身冷汗之后，终于愿意学解脱道，才成为阿罗汉。佛陀为他讲的那一些升天及下地狱的事情也是杂语啊，但是佛陀就把孙陀罗难陀调伏了。另外还要讲时语，说话要及时，如果人家已经成为阿罗汉了，你才来告诉他如何可以成为阿罗汉，那就没有用处，所以讲话要讲得及时。佛陀会善观时节因缘，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时节因缘到了可以讲什么话，时节因缘还没到就不能讲什么话。这个我们佛弟子也都要学，就如在这法华经会上，这些大众们有没有人乱发言？没有，就是弥勒菩萨可以发言，他也知道是自己该发言的时候。文殊菩萨有没有不问而说呢？也没有，就是要等到弥勒菩萨问了之后，他才出来说。佛陀都具足了知什么时候可以说什么话，这叫做时语。佛陀因为具足了软语、如实语、杂语、时语这四种语，所以能摄受一切有情乃至诸天以及天主，成为调御丈夫。那么调御丈夫除了语言上面具备这四种以外，还要有三界中最大的威德力。由于有这样的威德力，所以像阿修罗王那么凶狠，乃至暴龙那么凶狠，佛陀都能够调御。然而这个威德力是从哪里来呢？从两个方面来。第一，是无可猜测、无可想象的智慧。第二，由于三大阿僧祇劫以来所修集的无量无边福德，这个福德包括定的福德，还有神通隐身的福德，四无量心隐身的福德，以及无生法忍隐身的福德等等。因此不论什么样的三界有情都能够调御，所以佛陀才称为调御丈夫。那么以上说的这一些算不算杂语？算，因为要从一些事项的说明，诸位才会了解佛陀的境界不是我们所能思议的，就再也不会有狂慢之心，就不会认为开悟就是成佛。若自以为开悟了，就说我跟释迦牟尼佛一样，佛陀开悟我也开悟了，那这个人就是一个真上慢者，为悟言悟。真正开悟的人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这里是说还要凭借福德以及智慧的圆满所产生的大威德力，才能够成为调御丈夫。接下来说天人师，在人间当人师并不难，可是要在天上当天师可就难了，因为天师是要收天人做徒弟的，乃至诸天天主也要被他收为弟子，那才有资格当天师。《 弘法时既度人也度天，才有资格称为天人师。所以如果说有某个佛在人间时终其一生都没有天人天主下来请法，表示那个佛一定是冒充的。阿含经中很多的记载，晚上的灵鹫山或者奇树及孤独园，常常子夜一过好光亮哦。为什么好亮？因为天人来请法，这才是真正的佛，天人天主都来皈依。而如今有一位密宗行者一直在宣传说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请问如果观世音菩萨来人间化现时，会是个没有断我见的凡夫吗？观世音菩萨是教导学人如何修正如来藏金刚三昧的圣者，并且还教导学人怎么样修行可以到达佛地，岂止断我见而已。化现来人间以后，竟然连我见都没有断除，天下哪有这样的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因此这位密宗行者不过是个凡夫，学人应该要有智慧去检责，莫要胡乱崇拜一通。所以天人师不是随便可以自己号称的，如果自己号称天人师，佛菩萨不会跟他见怪，但是他的如来藏在因果律的自然运转之下，死后就自己要去受果报。为了短短几十年的名闻和利养，那个未来世苦受的果报可不是只有几十年，而是很多很多劫。然而他们都没有危机感，也是无可奈何。接下来说佛，佛的意涵繁多，但是简单的说就是觉者。佛陀就是觉者，因为佛陀是觉悟的人，这是最简单的说法。不然如果要把佛这个字具足解说的话，那就三圣菩提全部都要讲了。所以简单而言，佛陀就是觉悟的人，而且这个觉悟不是阿罗汉必知佛的觉悟之所能知，因为有佛的觉悟，然后才能有法于人间流传，才能够产生圣意身。有三圣菩提的圣意身在人间，才会有真正的身宝。所以三宝其实就是佛，因为有佛，人间才能有三宝，没有佛就不可能有三宝。所以皈依三宝的本质就是皈依佛，这叫做一皈。因此说一定先有佛陀的觉悟，才能够有法宝流传于人间，才能够有身宝住持于人间。所以佛陀就代表了三宝，这就是说佛就是觉者。接着来说世尊，世尊是一切世间中尊，所有世界之中没有人能比佛更尊贵。譬如说在普通的世间来讲，谁最尊贵呢？天，所以国王都被称为世间天。中国皇帝都自称天子，表示他是天的儿子，所以国王就叫做世间天。可是世间天毕竟不如天界的天，所以如果生而为天人，生而为天主，这种天就叫做升天，这算是最高贵了。可是在人间还有比他们高贵，叫做解脱天。解脱天表示就近完成解脱到实证的人，所有阿罗汉都是解脱天。解脱天是三界应供，一切天主天人都应该供养他。可是还有人比阿罗汉更尊贵，叫做第一义天，证悟第一义地了。 就叫做第一义天。这有广义与狭义的定义。狭义的定义，第一天是要入地以后，叫做生如来家成如来子。广义的定义，明心不退，智慧已升起了，就是第一义天。第一义天要比阿罗汉尊贵。有个诸位都听过的故事，那大阿罗汉背着行囊在走，有事弟子扶其劳，徒弟当然应该接过来背。不久，他那个徒弟发起菩提心，要当菩萨。那三明六通大阿罗汉知道了，不敢再让徒弟背行囊，就说：“你背我的行囊太辛苦了，我自己来背好了。”阿罗汉就拿过来自己背。才走了一段路，空手的徒弟心里又想着说：“当菩萨太辛苦了。”我只是走路都这么辛苦，还是修解脱道的好，退菩萨心了。阿罗汉知道了，马上把行囊卸下来说：“来，换你来背。”那徒弟才刚发心要当菩萨，都还没有悟得第一义谛，阿罗汉就不敢让他背行囊了。这还是个凡夫菩萨哦，但他不久便退转了。可是你如果明心不退，而且智慧增上了，这个智慧是阿罗汉无法想象的。因此说明心不退就是第一义天，广义的第一义天。第一义天绝对比声闻阿罗汉应供更为尊贵。可是即使是等觉菩萨，比起刚悟的贤位菩萨，那是超越好远好远，整整超过两大阿僧祇劫以上。但是等觉菩萨见的世尊都还要五体投地礼拜，然后又绕三匝表示恭敬，这表示没有人能比世尊更尊贵。所以佛世尊是三界中尊，连第一义天的菩萨们都要五体投地身心恭敬，当然是世尊。以上就是佛的十号，每一尊佛都是十号具足，欠缺一个功德就不能称为佛。日月灯明如来十号具足，并还有诸多殊胜功德，就留待下一集为您说明。感谢您的收看，祝愿您身心安乐，学法无碍，早证菩提。阿弥陀佛。